弟兄姐妹平安。听说今天在外面有一个 race， 所以外面的路都封了，所以我就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知道怎么来到。我想特别是从前主恩教会的弟兄姐妹，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个清晨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声的要歌颂，要赞美，我们再去要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耶稣，因为借着你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父，你的神成为了我们的神，你的父成为了我们的父。感谢赞美主耶稣，过去一个礼拜你给我们的每个人的保守，求我们的主，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你自己接受我们每个人从心里面所发出对我们神的敬拜。谢谢主，主啊，帮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越发的加增，因为我们有弟兄姐妹一同的聚集，因为我们有弟兄姐妹一同的敬拜，因为我们有弟兄姐妹一同的勉励，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当中，你成为了我们的喜乐，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愿我们今天也能够领受你的道，愿我们的神你自己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谢谢主，我们也再次祈求你自己继续在我们当中，你施行你的拯救，你透过你的教会宣讲你的道的时候，你透过教会在一起聚集做见证的时候，让人的心能够归向你，让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没有得救的人，让我们每一个都在这里领受了耶稣基督神儿子复活的生命。谢谢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也带领我们两个教会合并在一起，我们在这里在神面前我们彼此的学习，因为我们要为了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主，因为我们要为了在这里一同来为复活的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谢谢主。我们继续为教会在前面所走的路，我们的对耶稣基督跟随，我们对大使命的持守，同信这样仰望主。谢谢主，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是继续在这个月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主题，这个复活神国祷告，这是在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对不对？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第一个礼拜我们就讲这个信息，我最后一点没有讲我们讲了两点，这个第一个就是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然后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什么呢？神的国度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那么最后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到讲到这个祷告我们先看这个今天的经文，上次讲到这个复活跟神国跟祷告，对不对？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他正是要讲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讲的是什么事情呢？他说他讲说神国神的国度那么讲说神的国度的时候，同时之间这神的国度他要跟我们讲什么呢？他要讲在这个神的国度现在传开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焦点就是要把耶稣基督自己能够为他做见证这个就是这个复活跟神的国那个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跟弟兄姐妹来看这个祷告这个方面如果你可以我们用起音的方法来念好不好我先开始第一节提奥菲罗我已经做了全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约翰是用水洗洗，但不多几日你们又受圣灵的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我们跳到最后，你们。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二十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我们刚才讲，我们讲过这个复活神国，今天是最后讲到这个祷告。其实我可以让弟兄姐妹知道，我非常非常喜欢使徒行传。这个不单是因为我从前主要读的是教会历史啊。我还读教会历史以前，我就非常的喜欢，因为《使徒行传》让我看见这个最早期的教会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我说生活是怎样，是觉得讲得太简单了。教会是怎样开始的呢？教会开始是从耶稣基督复活这里开始。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一切都不用讲了。那一群的已经很灰心的一些门徒都跑光了。他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你看到这《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这个路加医生就讲，他就跟这个人，他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写了全书，这全书是这个路加福音。那么他论到耶稣起初所行的一切，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复活以后显给这个门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就复活改变了一切啊。然后耶稣基督就把最重要的事情跟他们讲啊。所以这四十天之久他讲什么？他讲的是神国的道。那个讲到神国的道的时候，他就上面就讲，你有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个神国的道跟为耶稣做见证是同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国度的君王啊！讲到神的国度，就是让这些门徒知道，这个君王已经被钉十字架复活了，现在他交托给他的教会有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当教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神国的道就全开了。当教会为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这个做见证的时候，神国的能力透过复活的耶稣基督就临到这个世界但是他们怎么做呢？在整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来到今天最主要的一个这个把这个神国的道全开需要有一个动力的，我就主要跟大家先分享刚才我们讲到最后一点是讲到这个祷告我跟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两点，一个是什么？一个祷告是初期教会第一件要做的事情，祷告是初期教会第一件一起所做的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很看重这句话，祷告是初期教会第一件一起所做的事情。你观察刚才那一段经文。想一想刚才我们所读的他们第一件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不如说他们第一件所做的事情就是走路回来他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那么门徒就回来了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你知道这个犹太人有这样的律法，因为他们非常的看重遵守神的诫命，那神的律法其中就是要守安息日。那么守安息日呢，安息日他们还要算，到底怎样才算守安息日呢？举例子，走路
走路走多少路会让人变成了犯了这个安息日了。这意思是说你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是做工，就是没有守安息日啊。然后所以你不能走得太多啊，其实这个应该还不到一里路啊。所以越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然后走完以后做什么？走完以后他进了一个楼房啊，他们就一起的去打祷告。第一件所做的事情不是走路。走路只是一个过程。走路只是一个手段。走完路以后他们就进了房子。那么圣经就记载他们去一起的同心合一的这样祷告。啊，那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教会第一件所做的事情是他们走在一起就祷告。啊，那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心里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灵让圣经的作者记载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记载这个他们走路回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起祷告了？他不是只是为了记载一些历史的事件，not just some historical fact， 不是记载一个历史的事件发生在初期教会的里面。他记载这些事情，圣灵让圣经作者记载这些事情，是要为我们知道，为以后的教会知道，祷告是教会生命里面的最重要的事情。他让我们知道，祷告是教会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放在最前面。那不但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祷告是让我们学习初期教会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所以这个事情放在最前面。那你可以说，我们最比较准确的来说，初期教会第一件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一起的去祷告，是不是？不然这个事情不会这样记载下来。那么今天教会呢，需要做一些的反省，我们做基督徒的需要做一些反省，整体的教会需要做一些反省。有些时候教会在祷告，在教会生活里面是最后做的事情，不是第一件所做的事情，或是最小做的事情，不是最多做的事情，是最难做的事情，而不是最参与的事情。事实上祷告成为教会生命里面最少参与这个事情。今天教会呢，我们有好多的聚会，但祷告会是最少人去的一个聚会。我大概几年前我在南湾，我们有一个的牧师的一同的祷告的聚会，我们去了南湾一个很大的教会，也不算得太大了，但都比我们大了。那教会有大概500多人吧。500多人的教会，那么我都很喜欢问那个教会的同工，我说你们平常是什么聚会了？那么就讲了，当然他们有讲到祷告会，我说你们祷告会大概多少人参加？他说大概十个吧，所以500个人，我们有十个人参加祷告会。然后我有一次又跟我太太，因为我们在放假哈。去了一个外国人的教会，这个外国人的教会有两堂的聚会，每一堂大概有1000人去聚会啊。那么我第一个礼拜去了以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下个礼拜再来，但是我们来之前，我们先去祷告会。那我就看那个就报上看到啊，他们一个祷告会是在这个星期天的早上崇拜之前，那么我就去参加了。那么那天我们早上好不容易才找到祷告的地方，那么我进到房间里面，他们大概6个人7个人一起祷告，一个2000人的教会，他们的教会就是这样。这今天的教会太需要一起祷告了，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个使徒行传这段经文，应该给我们的内心一个提醒。你看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第二，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啊，为什么初期教会把祷告看成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呢？为什么呢？ 为什么初期教会把祷告看成是要首要首先要做的事情呢？我的答案很简单，如果你小心看这段经文，看这个圣经你要怎样看呢？看圣经你要从上文下理来看，上下文来看，你要去把握他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他们这样做。我说有这个有几个原因，可以好多的啊，我就抓住几个原因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是为什么？第一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就没有祷告这个事情。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他们就不会跟耶稣基督分手以后，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刚才所讲到的有什么人呢？使徒行传里面刚才所讲到的是什么呢？这里就说十三节，他进了城就上了所做了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拉菲的儿子雅各、本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他先讲什么人？前面的门徒除了犹大以外。但是你看见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谁跟耶稣在一起？没有其他人，除了约翰。根据圣经的记载，其他的门徒呢都躲起来了，对对，上个期这个吕院长讲，当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门徒都在一处，但是门都关了，他们都躲起来了。但现在呢，这一群门徒，这十一个的使徒们，他们都走在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想什么？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这个祷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有耶稣复活，这些人都出来了。这些人就按耶稣所讲的跟他约定到山上去了，对不对？然后他们的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就回来了，这祷告改变了一切。不单这十一个人，他还说这些人都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主耶稣的母亲在十字架的底下还是看着他儿子被钉十字架，还有一些妇人还在那个当中。但这里还有另外一句，他说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所以还有耶稣的弟兄，耶稣的弟兄是怎样的？如果你看福音书讲到耶稣的弟兄的时候，有一两次就记载他们当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们来找耶稣，也跟你妈妈来找耶稣。有一次甚至觉得了，耶稣太火热了，太癫狂了，他们要出来拉着他。所以耶稣传道这3年多的时间，是不是他的耶稣的弟兄就是他的父母所生的弟兄，不是弟兄姐妹那个弟兄，一般信徒的弟兄，不是，这是从他自己家里的父母所生的，他们来拉着耶稣，你不要这样做了。所以表明什么？表明他们都怀疑他的，表明他们什么？表明他们都不知道耶稣真的要做的是什么。但是复活改变了这一切。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初期教会把祷告看成是重要的事情，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耶稣复活了。事实上复活改变了一切，这些人的改变也就是复活最好的明证，对不对？耶稣复活。第二，他们把祷告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耶稣的吩咐，耶稣基督的吩咐。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们讲必须有证据。第四节，第三节他们的讲说神国的事。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过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洗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祝福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 等候圣灵，神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那么他们明白这个等候是什么意思？等候不是只坐在这里光着坐，你要一同吃饭，一同讲讲话，不是。他们当年一起就坐在这里，他们甚至可能跪在一起。他不但自己在讲话，而是呢回来以后，进了这个流房以后，他们向神来祷告。所以他们听到耶稣不要离开耶稣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祝福他们，也就是吩咐他们，这是他们祷告的原因。第三，为什么他们把祷告看成为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要他们传扬神的国，要见证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回来，所以他们等候。因为前面讲什么？40天之久，讲说神国的事。然后耶稣基督在来到第八节，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们有耶稣吩咐他们为他做见证的这些嘱咐。你们回去，你们回到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候，因为有一件事情你们要做，为我做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这样的嘱咐，这样的吩咐，到今天呢还是有效的。传扬神的国跟耶稣，为耶稣做见证，是耶稣基督不但交给初期的教会，还交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也交给我们这个合并以后的教会。如果我们合并以后只是为了多些人多些的机缘，那么我们真的很错了。我们合并以后，我们是祈守着耶稣基督祝福我们，为我做美好的见证，传扬神的国。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想法，为耶稣做见证传道是那个牧师传道人所做的事情，不是每个人。我在想这个事是不是呢？你看见主耶稣在传道的旅程里面，他怎样呼叫门徒？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段的这样的经文，就有一段的这样，路加福音第9章5至7节，我只是记载其中一部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那么耶稣就说：“湖底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今天不停留在这一节。然后呢，这个第一个，刚才是第一个，是有人跟耶稣说：“你无论往哪去，我跟你。”然后耶稣就给他这样回答。那第二个人，又有一个人说：“这说是耶稣基督讲的。”又对一个人说：“你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你看这里呢，耶稣回答是非常不客气的，也是我们今天不好多人不理解的，我们不去解释，不然我们就没有时间了。那么这里就耶稣就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请问这个人是谁呀？耶稣就说：“跟从我的，你来跟从我的人，这个人是谁啊？这不是十二个使徒啊，这个其中有门徒啊，对不对？这个其中有门徒啊，他假如出了个原因，他其实可能他想暂时不了啊，我要等候一下，我考虑一下，然后他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耶稣就跟他说：“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他就是把这个那个神交托给人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使命交托给这个人，也交托给每一个人。如果耶稣基督给这个门徒，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对？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要把祷告看成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就是因为耶稣要他们借着祷告啊，写漏了一个字，得着传扬神国见证基督的能力，这是最后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他们要走在一起祷告？因为这前面耶稣讲过了，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跟着什么？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等候父所应许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是不是？然后在第八节，他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等候是为了什么？等候是为了得着能力。这能力从哪里来？这能力是从圣灵的来到他们身上而来。所以这个祷告等候的主要原因是在这里，这是初期教会所做的。100多年前，差不多200年前，英国的传道人为教会带来福音的一个人，叫你们都很熟悉，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他有一句这样的话语，他讲什么？他说给我100个除了罪恶别无所惧，除了神别无所慕的讲道的人，不一定是传道人了，因为上面是讲到 好多人的，不管他们是正式的传道人或是平信徒，所以这个所谓的讲道的人包括这两种人，他们将要震动地狱之门，在地上建立天国。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关祷告的应允，除此以外别无他为。神要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情都跟祷告有关，是借着叫祷告来完成的。说给我100个，其实不用100个，给我12个，初级教会就从12个开始。那当然也有一群弟兄姐妹，15节他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120个，就在最早期的教会当中，他们就一起的这样去祷告。不但是大义这个人，在第2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我们后来把他称呼这些很有名的基督徒，他们的在属灵上，在真理的教导上，他们都非常的对教会有贡献，所以教会历史就把这些人称呼做教父。有个人就叫 Tertullian， 特土良 Tertullian 就写的好多书，他非常有学问，他是律师，非常有学问，写了好多的书，非常精彩的，那你在网上去找找他，很好读的、他就写了其中一本书叫 Apology， Apology 不是道歉， Apology 是就辩护卫道，我们今天有个字护教学 Apologetics 就是从这里来 Apology。 那么他是这样讲，我给大家看卫道书， 我把它翻译成为中文，你可以中英文都可以，你都可以看。他在这个 Apology 里面就为基督教信仰辩护，因为罗马人攻击他们，甚至知识分子社会里面的人，他说他讲自己，他说我们是合一的身体， We are a united body， 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念， We are bound together by a common religious conviction。一个同一个属神的操守，这个很难翻译的。By one and the same divine discipline， 因为他们走在一起都有规律的，他们有原则的，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的，这影响他们整个的人生的。然后呢，他又说和共同的盼望结合起来，这群基督徒是有共同的盼望，有个 common hope。They're bond together， 很紧连接起来的。他说我们组成了一个永久的团体， We form a permanent society， 常聚集在一起，好像成为大军围绕上帝。 And come together for communal gatherings as if forming an army around God， 组成一个大军围绕上帝，用我们的祷告围攻着他。And beseeching him with our prayers， 用祷告供打上帝，谁跟这样讲话？但是他说 This is the kind of force in which God rejoices， 这种的围供上帝的力量是上帝所喜欢的。 这非常宝贵的一段文字。这除了新约圣经以外，新约圣经以外还有一些很宝贵的一些的片段，一些文字，一些记载，反映了初级教会的那个生活。他还有 好多话讲的，我直接把其中一个讲出来。初级教会第二世纪中期，大概是主后150年的时候，特土良写了写几个，那么就让我们看到，哇，这个初级教会人是怎么生活的。在这个 apology 的里面，这个辩护的这个文章里面，他第一件事情所讲到就是什么？就是祷告。这是不是中间所讲的，他一开始就讲，他讲到他的教会生活里面的事，他第一件就讲，他说我们是一队大军队，我们有共同的盼望，我们有共同的原则，我们是组织在一起，然后我们是围绕上帝，围绕这个神，我们好像攻打他一样。用什么攻打他？用祷告的声音，用迫切的祷告的态度来攻打上帝。但他说这些点是上帝很喜欢的，我们不能伤害上帝，因为人这样迫切的时候，哦，上帝垂听这个祷告。这个很宝贵的教会历史，弟兄姐妹看见吗？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福音就是这样传开。这是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教会需要学习的。这个祷告不只是一群要小群的人来祷告，在你我们平常生命的里面，让祷告充满你的生命。你要在我们教会的生活的里面，让祷告充满了我们的教会。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一部分，因为我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个的片段，我有一个 video， 这 video 是就是也就是我在中国大陆的教会里面所见证的，我让这个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没有看过，这个记载了他们还开始写了这个唱诗，然后呢，他们就祷告，我所看到的这个教会，他们有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祷告会，然后他们在崇拜以前一个小时，他们就聚集一起祷告，然后他们就崇拜一个多小时。然后祷告讲到以后，崇拜以后，他们就又在一起祷告，他们叫这个是回应的祷告，回应上帝的祷告，回应他们所听到的话的祷告。你可以看看他们怎样攻打上帝。当你看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吃一惊的，因为很可能他们这种祷告不是我们一般的祷告的文化。我曾经让一个牧师看过这个片段，然后他问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他这些人祷告都有哭的，为什么这些人祷告有哭的，他说我心里想，我就想这个牧师大概不太懂得什么是祷告，所以我让弟兄姐妹来一起看看好不好，大概十分钟里呢，我再回来这里。这个见证的讲完了，严格来说祷告是不是让我们去看的，祷告是让我们去参与的，祷告不是让我们去分析的，祷告是我们整个人投入进去，是不是？如果有些人说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哭，为什么他们的情绪要那么激动，那么大概我们心里面还没有这个对上帝的根基。今天中国大陆的教会有好多这样的教会，他们都在好像是围攻上帝一样，但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反正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信徒的生命，我们需要被更新过来。好多时候我们是太冷静了，我们想的太多了，我们不断在分析问题，我们不断的分析研究教会面对的问题，我们可能还在分析我们合并要为什么。我还在分析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看到中国大陆大家好多的教会不是这样，好多信徒的心是很单纯的，他们就是听到，刚才坐在前面的一个就是我，我同样讲一个道，讲完弟兄姐妹就是回应，他们不管你是谁，只要你讲的是真理，他就听，他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背景。不管你这个人怎样， 他们就是为了 要来听上帝的话。那这个心很单纯的。一两句他们说感谢你上帝你对我讲话。对不对上帝对他讲话。他就听到心里面。所以他们就做回应的祷告。我今天只是让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听听来这样看看他们的祷告希望能够激励我们。我们这个新的教会我们需要一同的侍奉但是更需要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侍奉的人不管你的侍奉是什么我们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常常祷告我们也把握我们的机会我们能够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上帝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圣灵的能力浇灌下来。上帝让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借着我们所讲的道所做的见证改变人的生命。也改变你的生命也改变我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最盼望的我们愿意看到这个事情。愿神祝福他的教会。今天我们还有一些报告还有一些分享从我们讲过我忘记是不是今天分享哈。好像是哈，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祷告啊，现在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荣耀归给你自己。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教会，属你的儿女，他们的生命怎么改变，被耶稣基督改变过来。谢谢主，让他们的心有一个柔软的心，能够向神你的话敞开，他们愿意听到你的话，他们就回应。主要也教导我们主要这些弟兄姐妹信主都没有五年的时间这不过是几年的时间主啊他们都成为了我的帮助也成为我的感动也成为我的提醒我愿意你同样对我们整个教会同样的说话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向你感恩求主你的大能的工作彰显在我们当中愿我们成为祷告的人让我们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让我们借着祷告我们领受从天上来的能力让我们借着祷告我们能够有这个的力量有这个从你 来的能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主我们谢谢主我们现在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